间的和平。主啊，这件事情只有能够做，只有能够成就，所以恳求恩主亲自的怜悯他们，赐给他们平安。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个时候共读圣言，是取自创世纪第45章第一节，夜色在所有势力在他左右的人面前不能自制，就喊叫说，叫个人都离开我出去。于是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听到了，法老一家也听闻这事。夜色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就是夜色，我的父亲还在吗？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夜色，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前来这里，唯要保存性命。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前来这里，唯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于是夜色附在他弟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起来了，便雅悯也附在夜色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兄弟亲嘴，拥抱着他们哭，然后他的兄弟们就跟他说话。这是上帝的话语，大家请坐。我们欢迎立凯传道来证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到带我们来到这里，做我们读了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来听，好让我们今天我们听的不是单从人来的，那是你的圣灵向我们心里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个故事，主你都知道，你自己向我们显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主题定为家的修复。这个月是我们的讲到家庭，所以我们会讲一系列关于家的修复，介绍一个家庭给大家。这个家庭叫做完美家庭。这个完美家庭里头，父亲每天早上凌晨5点的时候，一大早就起来，带着微笑，灿烂的微笑，然后一边哼着诗歌，一边准备早餐给孩子。他知道孩子们喜欢那些迪士尼的动漫，所以就每个孩子就按着他们所喜欢的人物，就设计了个煎饼，那个迪士尼的给他们。这父亲从来不发怒，他是家里的经常带来欢笑的人，他是整个家里提供情绪的一个父亲。母亲呢，母亲又是一个温柔贤淑，顺服无条件的支持丈夫所有一切的决定。母亲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丈夫回来到家之后，他就站在门口欢迎丈夫说辛苦了一天。然后他辅导孩子功课学习的时候，从来不会提高嗓门，然后是耐心的一遍又一遍的来教导孩子学习，为了确保孩子能够有在一个安全跟爱的环境里头成长。母亲非常能干，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地板从来没有一件任何东西丢在地板上，家里从来不会有丢失任何东西，因为家里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孩子们呢，孩子们就像天使一样。大女儿是学校里的模范生，他非常疼爱弟弟，经常跟弟弟分享他的好东西。他做家务的时候从来不发任何的怨言，他从来不会跟他的父母翻白眼，学习的时候从来不会碰他的手机，因为他要专注学习。所以每当父亲从工作回来的时候，他会跑到门口欢迎他的爸爸回来。小儿子呢，也是非常乖巧一个8岁的儿子，听话的男孩子。他很喜欢读书，他从来不打游戏，他不会寻求人的那种关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会听姐姐的话，非常配合跟姐姐。吵架呢，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吵架。他们一般有冲突的时候，就用拥抱来解决冲突。所以家庭时间总是充满着赞赏肯定的话。晚餐的时候，大家就坐在一起吃饭，大家彼此的关注，彼此聆听。从来没有人会拿手机在晚餐的时间一面吃饭一面看手机，他们会对着彼此就讲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偶尔呢，那条狗还会做个谢饭的祷告，带领全家一起吃饭。你相信这样的一个家庭存在吗？所以即便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的那些圣经中所描述的家庭， 没有一个家庭是这样子的。家庭啊，就是亚当夏娃的家庭。亚当夏娃的家庭，他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他就是第一个家庭。虽然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他去面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当夏娃讲把那个禁果给亚当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指责。他们两个儿子呢，我们也知道，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杀了。如果这个世界第一个家庭都这么糟糕了，你的家庭能够比他们更糟糕吗？我们再看另一个家庭，是一个皇室家庭，就是大卫的家庭。圣经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圣经经常这样形容大卫，说他每到耶和华使大卫所到之处都得胜，他屡战屡胜，没有一次打过败仗，所以他在带领之下的以色列是整个国家的巅峰。但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人，他的家庭却是一团糟，谎言、谋杀、乱伦、手足相残，甚至是他的儿子都要杀老豆，要把他爸爸杀了。如果皇室家庭尚且如此，你的家庭还能够糟过这个皇室家庭吗？所以不论你的家庭充满着怎样的一些的冲突，一些的痛苦，甚至你感到绝望，我在想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你并不孤单，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掩盖家庭里的问题，圣经反而是淋漓尽致的将家庭的问题，它的丑陋完全显露出来。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人的破碎里头，神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需要，神的恩典能够医治。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到，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任何没有伤痕的，但也没有任何伤痕是神无法修复的。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伤痕的，没有一个家庭也没有任何伤痕是神无法修复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点，讲到一个受创的家庭。我们讲了两个家庭，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家庭，他们家庭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雅各跟他十二个儿子，雅各跟十二个儿子，他因着他对小儿子的偏爱，产生最终兄弟之间的那种嫉妒跟纷争，最终分裂。故事的开始，我们也都知道，雅各非常爱他的小儿子，就是约瑟，爱到一个地步，他送了一件彩衣，其他的孩子们没有，就这个孩子，他特别送了一个这个彩衣。这件事情以致其他的兄弟们就开始妒忌约瑟。再加上约瑟分享了两个梦，这个梦预表着他将来有权柄，然后家庭的人每一个人要让他下跟他下拜，这更进一步的激怒的那些他的兄长们。有一天，雅各让约瑟去田间去探望他的那些兄弟们，结果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们知道了，那兄弟们就开始密谋要杀他。流便其中的一个大儿子就不想谋害约瑟，然后就建议把约瑟扔在坑里。最后兄弟们就用了20舍克勒把约瑟卖给了那些商人。兄弟们为了掩盖这个事情，就把约瑟的彩衣沾在山羊上的血，回去跟他的父亲说，骗他父亲说这个儿子被野兽杀了。对，意思同时约瑟被带到埃及，卖给法老的护卫长，就是波提法为奴。所以从37章整个故事里头，我们来看作者在写整个故事的时候，他是以那种交叉叙述的结构来写。所以我们看整个交叉的叙述的方式，就是他在上面的经文跟下面的经文是有一个对比的，然后中间的那个经文是整一章的一个重点跟高潮，是作者想借着这个故事要表达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交叉式的一个结构。第一点讲到什么呢？雅各爱约瑟。圣经形容什么？雅各爱约瑟胜过其他的众子。所以圣经在第三节已经讲清楚了，这个爸爸爱这个小儿子胜过其他的。所以这个偏爱导致于其他的兄弟们嫉妒，最终背叛。父母的爱若是偏的时候，会导致不公正，孩子之间埋下那个不和的一个种子。我不懂在当中你们有谁是做家中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的，有吗？应该这一代应该有好多都是好几个兄弟姐妹的。你的父母如果偏爱其中一个，不偏爱你， 或者偏爱你不偏爱其他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会容易产生不和，会争夺父母的爱。所以现在你再看看你自己，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啊？如果在当中的孩子你有偏爱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得到，他们会觉得父母偏心，这东西可大可小。所以这边我看得到这个偏爱产生了一个不和在里头。所以开始雅各的偏爱导致最后收尾的时候，雅各因为他的这个偏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最终他是以悲伤来收场。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偏爱最终他是在结束的时候是悲伤的。然后这第二点我们看到是约瑟的梦，约瑟的梦呢预表他将来的那个权柄。这个梦本来就在那个兄弟之间不好的关系更加增了他们之间的仇恨，所以在第四、第五、第八节重复了三次这个字恨。这个恨是一个重叠，是一个加增式的，就是那些兄弟们越听越不爽，越听越憎恨这个弟弟。所以第二十九、第三十节的时候，他们把他扔在那个坑里的时候，流便其实是想营救这个弟弟约瑟，不想他们杀了他。结果这样子呢，他就提议啊，我们就扔他在坑里头，不然那些兄弟们要把他杀了。所以扔在坑里头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兄弟们把约瑟卖了，所以他营救的计划失败了。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看到什么呢？神在约瑟的梦里头，他开始神的计划开始展开，神开始展开的计划。但是我们看到人的计划，就是流便要营救约瑟的计划失败了。所以神的计划在他的手中展开，对比人的计划在自己的筹算中失败。然后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呢，约瑟寻找他的兄弟们。当雅各派约瑟去找田间去找他的兄弟的时候，他是很带着很单纯的心去找他兄弟的，爸爸这么说他就这么做。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兄弟们却不是这样子的，兄弟们知道这个小弟弟要来了，然后就开始谋害，要害约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单纯的心，再加上那些兄弟们很邪恶的心，最终是整一章的高潮，整一章的重点是里面所提到的展示了整个家庭因着一个爸爸对一个孩子的偏爱产生的裂痕，之后滋生了那个仇恨，最终导致暴力跟背叛。所以里面讲到就是背叛跟丢在坑里头，那个坑让我们看到是整一个他的低谷。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这个裂痕，家庭的裂痕不是在第三十七章才开始的，这个裂痕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章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爸爸呢喜欢谁？爸爸喜欢大儿子，大儿子很 man， 很有男人味啊。爸爸喜欢这样的一个儿子，这样的儿子让他感受到哇，这个是一个男人。但是妈妈呢，妈妈喜欢比较文静的，比较白白嫩嫩的，在家里的宅男，最后妈妈就喜欢雅各。你看爸爸妈妈的偏爱不一样，这个偏爱最后导致两个兄弟们之间的欺骗，最终分离。我们从这个家庭的问题的偏爱延伸到另外一个家庭，雅各长大了之后，他娶了两个老婆，利亚跟拉结。同样的问题，雅各偏爱谁？偏爱那个漂亮的，那个美的，然后没那么重视那个大老婆利亚。所以雅各的偏爱导致这两个妻子的争斗，不止他们的争斗，他们的孩子也在当中心里不平衡，因为爸爸只爱那个，不爱妈妈这边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十七章的时候，整个家庭的问题是一种恶性循环，三次的恶性循环，因着偏爱导致于好几代的问题产生。家庭的那种问题，那种伤害，很多时候是在我们心深处，是我们有时候很难觉察到的，它也很自然的形成塑造了我们的心理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回想起你的家原生家庭，你的父母如何对待兄弟姐妹们，你的兄弟姐妹们跟你如今怎么对待你的子女们，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重复的？ 给我们一些时间的反思，你至今是不是仍背负的原生家庭的某些伤害呢？以致今天还是在影响着你，这个伤害是不是也影响了你对你的配偶、你的子女、你的兄弟姐妹？即便你说啊，我以后也不会按照我父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但是很自然的，我们就这样形成，我们就这样活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安静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去更深的思考，有时候我们看到原生家庭很无意识的就从我们的现在的家庭里头展现出来。所以一个人这么说，他说到家庭的伤痕会代代相传，直到有人勇敢的面对他，感受他，并治愈他，这是最神圣的工作。追溯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父母亲，你如果你办法追溯到你爷爷奶奶，有些东西是代代相传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你没办法选择，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成长的，一代传一代。你上一辈有的问题，你这一代你也会有。如果你这一代不去解决这个，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把它传给下一代，子子孙孙传下去。所以当我们父母亲想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的时候，不是一栋房子，不是你的存款100万，可能你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理由就是你对付、你面对你自己的伤害，你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然后希望你能够更健康的来帮助你的子女健康的成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我们会带给我们的孩子伤害，你的孩子会把这个伤害继续传递给他的孩子，代代相传。所以刚才从创世纪那几个家庭，我们已经看到因为父亲母亲的偏爱导致好几代的破裂的问题。今天你是否能够有这个勇气去面对他，说我父母可能没有信主，但是今天我已经信主了，我愿意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感受这个问题，寻求帮助来医治这个问题，你愿意吗？我们从创世纪37章看到这个家庭的问题，这个裂痕啊，没有得到解决。故事是以约瑟被卖为结束，雅各悲伤为结束。整个故事里头似乎上帝是没有什么出声的，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没有终结，没有结束在那个坑当中。我们看第二点，讲到等待着救赎，等待着救赎。当约瑟被卖为奴的时候，他当年只有17岁，他被商人卖走，然后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他在波提法的那边工作。我们之后知道那个故事，他被波提法的妻子诬告然后入狱，然后在狱中他就给法老解梦，直到他30岁被提升作为宰相。所以我们也知道埃及经历了7年的丰收，还有7年的饥荒。所以7年的丰收，在第2年的饥荒的时候，约瑟的兄弟们就来到埃及来买粮。所以当约瑟向兄弟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45章的时候，当约瑟向兄弟们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约瑟当时是39岁。所以我们来算一算，约瑟是17岁被卖为奴，他成为埃及宰相，向他的兄弟们显露他的身份的时候是在39岁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算整个他跟兄弟们之间的那个隔阂问题，至少用了22年才有机会第一次来敞开来处理来谈，他用了22年。但不止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特别是在雅各他们的父亲过世之后，特别在创世纪第50章，当雅各一过世之后，他的兄弟们就害怕了。害怕什么呢？他害怕约瑟之前是因着他父亲给他父亲面子，所以没有报复他们，一旦他老父亲走了，是不是约瑟会报复他们？所以他们害怕，他们就来到约瑟的面前去求约瑟，说你饶了我们吧，我们过去 对你做干的那些坏事，请你饶了我们，父亲现在不在了，请你这个时候来饶恕我们。当约瑟看到之后，他就哭了。 我们看到这么漫长的时间，他的关系的修复跟那个信任的重建，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候不是一句话对不起啊，我们就没事了，有时候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从圣经的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很天真，哎呀抱一抱没事了就过了。但是有时候从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神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至少22年，还有之后到50章，不懂用了多长时间。他父亲死了之后，他的兄弟还因着对约瑟所做的事情而感到愧疚，活在愧疚当中。今天我们讲到家庭的修复，我们这边讲到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这个家庭得到了修复，兄弟之间彼此饶恕和解了。但是我们要很真实的告诉我们大家，不是每个关系都能够得到修复的，不是每个所犯的错能够在今生能够得到饶恕和解的，这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活了大半辈子，有些人可能就是带着那种苦毒，带着不饶恕，带着那种遗憾离开这世界，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和解那个关系，我们没机会去跟他说对不起，或者是求他饶恕，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圣经里头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是没有得到修复，没有和解的。他就是大卫跟亚撒龙。我们知道亚撒龙有一天他造反了，要颠覆他爸爸的政权，结果带了一帮人要杀他爸爸。最终他爸爸其实不想他的儿子死在他的手下，一直的嘱咐他的将领说，你们看到亚撒龙不要杀他，不要杀他。但是最终亚撒龙死了。我们知道大卫哭得不行了，大卫一直的哭，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哭流估计会带着各样的愧疚，因为身为父亲他没有处理好家里的那些子女们的纷争，可身为父亲他很多东西他可能感觉到失职了，他没有去修复这个关系，以至于最终整个家庭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大卫哭了，他爱他的孩子，但是他没办法挽回这个关系。我想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有一些家庭的一些裂痕，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家庭裂痕。所以有些裂痕我们在当中，我们信了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努力的 去修复，我们知道要饶恕，我们已经很多的努力，但都在做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多的挫败，甚至有时候我们感到绝望，觉得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他还是这个样子，浪子依然没有回头，我们怎么办？所以一个问题问到，当关系长期破裂却未能得到修复时，我们该如何面对？我想这是我们在当中很多人的一个挣扎，因为不是每个关系你要修复就能够马上修复的。我想几点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一点，相信神在痛苦中仍掌权。刚才我们读的经文45章里头有重复几个字，当那些兄弟跟约瑟去或者是约瑟去饶恕兄弟的时候，讲了三个重复的字，神差我，神差我，差我的乃是神。约瑟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看到神在背后掌权，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神在背后掌权，神掌权有一个目的，在约瑟的目的里头是来保全性命，也重复了三次。在约瑟的经历的这些兄弟之间的纷争，爸爸的偏爱导致整个家庭的分裂谋害，最终是要来保全人的性命，这个是神在约瑟的生命的旨意。神让你经历家庭的破裂裂痕，至今没有医治，我们要相信神仍然掌权，神在当中，神与你同在，神有他的目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你得自己去思想。神，你在我这个家庭的问题依然到现在没有解决，你的目的，你的意志旨意是什么？第二点，在苦难中被塑造成为别人的安慰。圣经说什么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所发生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虽然我们都不喜欢，但神有益处在当中，其中的一个益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2、3。 如果你没有经历家庭的破裂，当有人 跟你分享他家庭的困难的时候，你会有一句话，哎呀，信靠神啊，宣告神能够帮助你，祷告，凭信心得胜了，完事了，是吗？我们说的很容易，但是除非你去经历你自己的家庭的破碎，当你去聆听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不容易，我们更多的同理，更多的去安慰，而不是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越不过那个坎。所以神有时候允许我们经历那个破碎，是帮助我们去安慰其他的人，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好让我们不会很骄傲的说我的信心比你强，我能够处理，为什么你不能。我们更多的是聆听，而不是给人定罪下判断。第三点，定睛在基督里最终的盼望。人际关系总会因着罪而破裂，这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总会被罪缠绕，但是神最终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我们得到和解，我们先与神和解，我们与人和解。即便在这世上我们没办法跟我们的人和解的时候，最终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神应许什么呢？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即便某某人已经过世了，你没有机会饶恕他，你没有机会求他饶恕，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活在这个世上，面对这样的一个张力，在面对永恒的盼望，我们同时要信靠神，我们同时也要盼望神有一天会医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所以约瑟的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即便在冲突当中没有解决，神依然与约瑟同在，神依然与你同在，即便家里的问题还在那里，神还是与你同在，他依然工作。约瑟花了至少22年开始跟他的兄弟们修复，到50章不知道花了多久，我也一样用了10多年来修复我自己的问题。最后一点讲到奇妙的修复，所以圣经不单单只是掀开这些家庭的一些伤疤那些伤痕，它不单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在等待那个救赎，它也让我们看到那个修复的可能性，修复的这种奇迹，神如何修复一个破碎的关系，逆转整个咒诅，改写这个命运。我曾经分享过，可能今天有些人有些人听过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母亲是个脾气不太好的最后我的妻子读了那个心理学之后才会了解，我母亲有这个精神紧张或者是焦虑症可能现在我们用这个词焦虑症精神紧张，所以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因为她晚上睡觉她睡得很早9点多就睡了，所以一旦睡觉她不能够被吵醒。我们家里有电话，以前的年代不是手机都是电话，电话是会响的对吗？一电话一响我们就害怕妈妈一醒来她就睡不着了，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的时候会活在那个紧张的氛围里头，电话别响了，我们都会跟朋友说你们晚上别打电话找我，一旦找我的话妈妈一醒来就完蛋了所以还是会有人晚上打来，有时候10点多11点多打来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要跑从房间跑到厨房我们是真的是跑去，因为什么呢？担心电话响了把妈妈吵醒，妈妈一醒来睡不着，隔天不好肯定是骂人的。365天我的母亲记录当中没有一天是不骂人的，天天都是骂人，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愤怒之下，她有她自己的脾气的问题因为你睡眠不好你肯定会心情不好，所以长时间这样子我们都很紧绷在家里头，所以兄弟姐妹特别的电话一响当然在这样的冲突里头也容易跟妈妈有冲突所以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顶嘴，小的时候会顶嘴，或者是大一点会更顶嘴，顶嘴的时候妈妈更受不了，她的火气就更旺你再怎么旺你都旺不过你妈妈对吗你再发火的话妈妈的火气是更旺的，更旺的压下来我们只好收回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头就是一直收着那个情绪就压下去，所以以至于我整个情绪的时候就是一直压抑，所以里面有怒气就一直压在里面，所以我的情绪就像一个衣柜你打开衣柜那些衣服全是乱糟糟在里头你没办法去分清楚哪一件衣哪一件衣，全是乱在一团的。 所以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来长大。所以长大之后有时候一情绪一来，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一个情绪，很莫名的情绪，就最容易辨别就是怒气了。所以从小到大啊，完全跟母亲的那个情感是完全是封闭的，除了你吃饭了没有啊，回来啊，就这种很虚浮的那种问候了，你不会多说。家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啊，工作发生什么，你不会多说，你不想跟母亲有这个情感上的连接啊。当然出来服事之后，经常会上这些课程讲到饶恕，我们都知道信了主的我们都要饶恕，所以一直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要饶恕母亲，一直要饶恕母亲，所以也 做了很多的心理医治啊，各样的欺负啊，都宣告饶恕啊。这个饶恕是个理性上的一个决定，我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一直在饶恕。当然去了中国服事的时候，长时间不在家里头啊，日子也容易过，距离产生美哈，所以没有什么任何的冲突。所以在这个很美的距离里头，我也觉得应该跟妈妈的关系是修复了。但是不巧2019年的时候被迫回到新加坡，这个被迫的里头也帮助我重新去面对我以为处理好的那个关系。哪知道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开始做噩梦，是真的噩梦啊，梦见在妈妈在梦境里头妈妈的那种暴力，那种言语的那种各样的声音，所以那个梦里头那个情绪就出来。妈妈没有做任何事，只是在梦里头意识中就开始梦到这些事情。所以当我梦到这些事情呢， 我发现到原来我的那个东西还没处理干净，还没处理完。怎么知道没有处理完呢？就是跟母亲的交流里头不会敞开心，我不会去身体跟触碰我的母亲，就会保持个距离啊，不会跟她说太多。我的爸爸我能抱他，我能够跟他开玩笑，我妈妈从来不会，连碰都不会碰。直到2020年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去处理这个问题，情感上跟母亲连接，但是我一直拖着不想处理，因为我都觉得我已经理性上宣告神你还要怎么样，我都已经说要饶恕了，理性上我已经决定要饶恕，但是情感上我就保持个距离。所以2020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经常做梦梦里头我哥哥打电话跟我说妈妈死了，就一通电话就在梦里头跟我讲。我醒来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 我开始感到后悔，因为梦里都很真实，我后悔我还没跟妈妈处理这个心结的。所以当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中秋节的时候，我跟我妻子去探访妈妈，我妈妈已经卧病在床上一段时间了，我决定跟我妈妈敞开我的心，我就跟她诉说从小到大一些的委屈，一些的怒气。我当然也跟妈妈说我自己的我跟我妈妈求饶恕，我有不听话的地方，我有我顶嘴的地方，我也求我妈妈饶恕我。我从来不会跟妈妈谈这些东西，因为心里的话从来不会跟她说。说完之后我就抱一抱我妈妈，然后跟我妈妈说我爱你。我从来没有跟我妈妈说我爱你，我可以跟我爸爸说，我可以抱我爸爸，但是我妈妈我就从来不可以。所以那天我跟她说了之后我妈妈也哭了，她也没有说太多话，还好她没说太多话，说了不知道会说什么话，所以妈妈也哭了。我特别感谢神那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妈妈在2022年就离世了。我感谢神让我从中国回到新加坡处理这个心结，我以为已经处理，但神知道还没处理干净。神要我向妈妈敞开心，敞开心扉，把心里的话跟妈妈说，即便是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跟妈妈敞开来讲。之后我也跟我妈妈求原谅，我说我也接纳妈妈的脾气所以以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结束了我跟妈妈的长时间的这样的关系上的破裂。但是神的工作没有结束神的工作还继续，那个伤痕还是藏在我的心里头，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剥开如今那个角色已经转换了，我成为父母，然后我带着我的孩子，那个愤怒的阴影还是继续笼罩在我的生命里头，还是挥之不去。所以现在成为父母了，我也重新扮演了我母亲所做的。去年的时候我对我的孩子家里发生一些冲突， 我做了我当年我母亲做的事情把我孩子打了一顿所以我觉得一样的东西又在重复，当时的那个里面的火气一直压不下去，就是那个火气一直以来从小到大一直压的全爆出来的时候一直没办法去处理那个怒气，好几个月 一直陷在里面出不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很辛苦，就是因为我还有服事，我还得上讲台讲道，我没办法处理家里的事情，在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很讲不下去，但是我不能够说不讲，因为工作还是得照做，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挣扎。我也感谢大家知道的人也为着我们家庭祷告也关心我们家庭，但我也请大家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给我一些空间去处理，因为我有时候我需要的是那个空间去处理，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我需要那个空间去处理。有时候过多的东西我会变成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我需要处理家里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我去找一些人来寻求帮助来谈，我也跟我的孩子道歉，请他原谅爸爸的一个失控的怒气。那时候关系没有完全的修复，孩子虽然还是点点头，但是孩子没有太多的说话，他里面还有很多的伤害在里面。他不说太多，我也知道我只能够做到这边，因为也很难一下子要求什么东西，关系的破裂是需要时间修复跟重建的。孩子仍有那个受伤，他没有太多的敞开心，就像我之前跟妈妈一样没有太多的敞开。但是经过一个月之后，孩子有一天很兴奋地回到家里，因为他参加了一个营会，然后他就跟妈妈说在营会里头神向他说话了，针对这个事情神对他说话，妈妈就鼓励他，就跟爸爸来说话。我当时在熨衣服孩子找我的时候叫我别看他，他跟我说话叫我你继续熨衣服别看着我，他不好意思，然后他就跟我求爸爸我错了请原谅我。我也非常感动，孩子能够跟父母亲道歉。一般我们没有期待，一般都是我们做长辈的，我们能够跟晚辈说对不起，爸爸做错了，妈妈做错了，原谅爸爸妈妈。但是那是第一次，孩子是神触动他的心，神让他看。当然我们都有彼此都有错，但是孩子能够看到自己错，他能够说爸爸我错了，原谅我。他最后来抱我，我特别感恩神也借着那个机会来修复我们父亲跟孩子的那个关系。我在想以后可能还会有冲突，以后还是会有问题，这个问题还没不会一下子就结束。但是在这个当中我看到神的手在里面，神依然有恩典，神依然有恩典。所以不管你在任何处境，你卡在那当中，我卡在里头几个月我出不来，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不放弃，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从里面我学到几个功课，所以今天我就分享其中的几个功课。第一个功课，设立界限。在冲突当中有些东西是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行为是不能做的，这个需要在这个时候讲好，有些话我们不能说。在特别冷战期间，美国跟苏联他们就签署了一个协议，就是在不管任何事情他们都不能够使用那些大规模杀伤性的那些武器。他们可以吵可以有冲突，但是不管怎样子他都不能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就是原子弹。家中也是一样的，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彼此的达到共识，有些话有些行为是禁区，你一把原子弹投下去的话，整个家庭的破坏是很大的，有时候很难挽回，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挽回。第二方面，储存爱。每次的冲突都会在我们的关系的账户当中取款，如果有一天你的关系里头没有足够爱的话，有一天你的关系会完全的破产，完全的破产。所以我们需要跟家人储存那个爱，每个人储存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需要按着他的需要来表达爱，不是按着你的需要，不是按着你认为这是最好的，你要按着他的需要。有一次我约了我的孩子好几次，想再跟他接着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题不单单只一次就谈完，因为过去爸爸可能有一些的伤害是还没有机会谈，我约了好几次，孩子很忙，所以有一次他就说那天可以，所以周日讲完道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然后跟他谈吃饭是有目的的就只是跟他说爸爸还做了些什么错事你跟爸爸讲，爸爸能够一一的求你饶恕。孩子没有讲太多，他就在那边哭了，所以我就按着我能够记得的每一件事情，我就一一的跟他说爸爸做过这个事情，这是我记得的，我就求一一每一件事跟孩子求你饶恕爸爸。孩子也是这样哭着。那天吃完饭之后，我觉得 我的任务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是想跟孩子道歉， 那孩子说想去逛街，我不太想逛因为周日我讲完道已经很累了，三堂讲完道再去吃饭已经相当的累了，那孩子想去逛街想去买东西，按着我的我是不想去，因为累，但是爱是什么呢？爱是按着对方的需要，所以我说好我就陪你去了，他去买了一些东西，逛了一些地方，逛了好久，逛了两栋楼之后才买到，他很开心，他开心的时候我也跟着开心，因为那个爱不是按着自己的爱，是按着孩子的爱。第三个功课我学的就是问责，我的怒气没有解决，我的怒气还是有，我还是有怒气，我还是有失控的时候，我希望从那次之后就没有，目前还没有失控了，我知道 我这个没有解决，所以我去找寻求帮助我去约见辅导，每个月我会见这个辅导，这个辅导会问我你这个月你的怒气处理的怎么样子，所以每个月会有人问这个问，帮助我能够警醒，我需要给一个人交代，也不会让我更放肆按着我的怒气我的血气来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给我们一起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都看到每一个家庭都有问题，问题是我们肯不肯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个伤害带到十字架的面前让神来医治。承认伤痕是第一步医治的开始，如果你是掩盖不承认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请敬拜团上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个挑战，今天你听到了神是不是在你心中有一个挑战，有一个回应给你，神向你说什么，神让你做什么，你愿意来回应吗？我想第一个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你可以联系我们牧者，跟我们分享你的伤痕。我想在聆听当中没有论断，没有定罪，在聆听当中我们也没想要解决你的问题，在聆听当中我们只要告诉你神与我们同在，没有定罪，我们也不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也在罪的当中。我们相信在聆听当中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神能够自己帮助你，神能够医治你，就像约瑟一样，神能够帮助他，神能够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医治的爱，我们一起来站立。
领你深谷走，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向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今天在向你说什么呢？你是否依然带着你家庭的伤痕，或许是对你父母的怨恨，兄弟姐妹的背叛，或者是因着你过去没有处理的伤，你在伤害你的配偶，甚至是你在伤害你的孩子，你感到懊悔。今天是这个月是家庭月， 神要你去面对你家里的伤痕，不要掩盖它，不要否定它。神问你，你要为那个曾经伤害你的家人做什么事呢？在这个家庭月里头，你要为他们做什么事呢？先承认你的受伤，也寻求神的医治。神的修复不是从解决问题开始，神的修复是当你把你的创伤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承认，在那里每个伤痕要被医治，每滴眼泪都要被擦干，每个破碎要被修复。你愿意吗？你愿意先从你开始吗？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伤痕的，但也没有任何伤痕是神无法修复的。